各位听友大家晚安。今天是过年前讲经最后一次。各位可能无法相信，我昨天工作到晚上3点还在打这个讲义，所以很抱歉，最近一个月来真的是太忙了哈，所以有些时间延后，跟各位道歉。过年了，台湾的在家出家都很忙。好，先看第一片《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DVD。这个是在去年公元2003年10月17号，应新加坡佛教总会邀请，我正式公开介绍《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听经的有1000人，然后呢，前面有一张是他的讲义，这是新加坡净土梵音他们设计的，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破例被拍 DVD 跟 VCD。 台湾的莲友很有福报，是全世界呢福德资源最为殊胜的，不管是法宝、 CD、 VCD、 DVD 各种资源都非常的丰富。那因为我自己很年轻，所以我觉得我还在学习，所以在台湾的流通法宝我都是只是录声音，声音对台湾的莲友会比较契机，因为大家在听公车啊，坐公车或搭捷运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听经，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听经。可是新加坡莲友跟我们不一样，不同的国情，他们喜欢看 DVD 跟 VCD。 他跟我说，师父啊，我们下班哦，在家人很辛苦，回来看 DVD 啊，就算听懂跟听不懂，看看你啊，法喜充满，会消业障吧。我说我这么大的功德力吗？所以因此被迫，然后因缘所逼法成熟了，所以我就做了 DVD， 也有 VCD， 还有一套普贤行愿品，听经有700-800人，一共有11片，现在还在做当中。所以你们过年很忙，我也很忙，我忙着在做法宝，然后所以这个是供养大家新年的礼物。因为观音菩萨在显教、在密教是十方诸佛排行榜第一名的，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那你可以看这样讲义，好，请打开讲义呢，我把观音菩萨的名号、缘起、他的功德，以及怎么样真正有些人心愿行解会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有些人嘴巴也念大悲咒，但他得到功德力比较小一点，是因为你的存心不同。那在这 DVD 里很特别的是，新加坡人很有福报，所以他们的场地设备很好。当然我们台湾有些场地也不错，不过新加坡呢，他们有新建的建筑物，所以我有请人做多媒体动画。因此在这个 DVD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介绍观世音菩萨的艺术图像演变。你可以看到有显教跟密教不同的这个观音菩萨的图像的演变，配合佛教艺术史的发展，而加上对于图像演变的了解，你可以对于法义体会的更多元化一点。我们北传佛教徒对教义是非常深入，可是对于历史的演变或是佛教艺术各方面的咨询呢，传统上来说，修行的老和尚他都不愿意提，他会觉得那跟了生死没有关系。但是法门无量啊，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或是说现代的众生生活在，上次我们讲，不入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法本身是空性的，但是我常常想，你若能够把它的内容换过来的话，是可以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在这一片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里，介绍很多观音图像的演变史。那若待会需要的话，在后面你可以多多益善，可以多拿几份跟你的亲朋好友结缘，但是这也是十方供养的，希望大家好好恭敬与珍惜。好，第二个请看今天发的讲义30页。30页我上次发给大家，但是很抱歉，忙中有错，在30页的偶义大师破空论的那个寄送我漏了打，而且有些字我再重新校对了一下，那所以重新印给大家，从30页到45页。好， 46页下一次会再陆陆续续发给大家。好，我们请翻开30页。30页，上一次是讲到这个更一、更二、更三，先请看这30页。上一次我们讲到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科判叫做更二，化处非实。第一个，化法离言，更一。这一品看左边，经题叫如法受持分。如法，我们常常说学习佛法我们要如法，不论在家出家我们都要如法。在家居士若是不学习佛法，其实说你也不知道怎么护法，而且你护的法也不一定如法。所以了解法的内涵是很重要。第二个，如法就是要随顺佛所的教诲。第一个，对自己要心里能够受持；第二个，你才能够护持正法。当然在家居士若学习佛法，将来你出了家做僧宝，你所了解的知见才会是正知正见，也如法的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不论在家出家，先了解法是很重要，而且所做的东西要常常提醒自己有没有如法。当然法的定义有不同的层次，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讲，法应该是第一个，法是离一切言说相的。所以经文说世尊，如来无所说。第二个，佛所教化的地方，不论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或是他方世界，也是了不可得的，不可以执着。所以佛就用那个微尘跟世界来比喻。第三个，佛所显现的相也是了不可得的。我们有些众生他会很着相，执着佛的相啊，不管是佛的相好庄严，是化身佛32相80种好，或是呢报身佛84000相84000随行好，相只是让你修戒定慧的一个增上缘，但是你也不可以执着，这样子你才能够如法。好，所以这三个条件是要在这一品里面，金刚般若波罗蜜教我们怎么如法。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段更一化法离言我还没有讲完。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这是这部经的经题。好，请翻开到31页，看达摩吉多翻译的。世尊，命者善识边，如是言，智慧彼岸道，明。这是一梵文的语法，明是动词。假如你学过日文的话，你就知道藏文跟梵文很多语法很像日文，它是动词放在最后一个。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常常翻什么智慧到彼岸，是说用着智慧，以智慧或用智慧让你从生死轮回的这一岸到达最近的彼岸。金刚般若波罗蜜是它的经题，当然它的经题若以无量义来讲，那可能像智者大师九旬檀庙可以讲3个月就讲一句金刚般若波罗蜜。好，我想现代人的时间生活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算有善知识能够讲3个月，可能呢大家呢听得都睡着了，或不一定有这样的因缘。但是这里有个重点，什么叫做智慧，这很重要。请看今天补充资料讲义，补充资料第5， 请看第一段。智慧彼岸道。一，大乘庄严经论的注疏，智慧可以分为三种。在这里先提醒大家一下，在西藏有很多的论点很重要，唯识宗跟中观宗都很重要，我们上次说过，犹如鸟之双翼，它都要学习的。不管你读现观庄严论或中论好，那现观庄严论当然是很了不起，弥勒菩萨把所有大般若经的精华浓缩成为现观庄严论，有次定的教法，但是你会读了很欢喜，但是它大部分讲理论比较多，理，但是修的话怎么修呢？西藏人都引这一部经《大乘庄严经论》，我们中文也有汉译本，就说这部经乃至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常常引。这部经里面讲了很多的修行的具体方法啊，举方说，举一个例子，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说，哎呀，你这个人还没善根，智慧不太高。有时候我们会赞叹人，哎呀，你这个人很有智慧。可是反问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它是有不同的层次跟定义的。以《大乘庄严经论》里面就说，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也有三种智慧。好，请看讲义。为了节省时间，而且我知道后面的莲友要看幻灯片很辛苦哈，所以很抱歉啊，我能体会到，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达成讲义。请看世间第一类，世间的智慧；第二，出世间低层的智慧；第三，出世间高层的智慧。世间跟出世间啊，这个大家应该很了解。当然以六祖坛经来讲，迷的话就是呢世间，悟的话就是出世间。世间跟出世间，它是有不同的定义的，但是六祖慧能大师这样的定义是比较高的。简单的讲，什么叫世间跟出世间呢？让你升起出离心跟菩提心的，这个就是出世间。让你会迷失在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吃喝嫖赌杀盗淫妄酒的这种五欲享受，就叫做世间。世间的智慧可分成四类。第一个，对农业知识的了解，比如说像台湾现在经济不景气，到处提倡我们要开发观光事业，开发农产品，也有很多很多的那叫在职训练，教的就是什么，教你怎么样把农产品可以开发。当然这个是要很多很多的知识累积成经验，最后它也是一种智慧。有些人就不一定会煮很好的菜啊，有人就可以当大厨师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别的。第二类是指对因明跟理哲学的了解，因明是西藏人论辩的宗因喻，有兴趣可以看佛教各宗大义的西藏的部分，或是看藏传佛教的概论，或是藏传佛教史，这里面有介绍宗因义宗因喻的辩论。西藏人从古至今都用这种方法来训练格西、堪布以及仁波切。理哲学是指在哲学上就对于哲学存在论或是认识论一些的了解，这个也需要很多的智慧。第三，对文学，对不起，文打错，因为我是用波波波波的注音，文学的文请你改过来，文章的文。对文学、诗词、歌赋的了解，就像中国人儒释或者儒家，对不对？礼乐射御书数，他要花很多的时间，背诗词、歌赋，那要能够作诗，像中国文学史上最高的苏东坡写的《赤壁赋》，或像李白，像这些人都是世间绝顶聪明的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李白一样写很好的诗，也不见得可以像苏东坡一样有福报，有洋洋洒洒的文学气魄。所以对世间文学跟诗歌，你也是要去学习了解，才能够得心应手。第四个，对于手工技艺的了解，比如说我们台湾对于九族文化村或是山地同胞 Aboriginal， 他们呢 对于他们的是所谓的民族的文化的手工技艺，我们也要去帮助他。同样的，全世界都有红十字会帮助非洲的难民，刚开始给他食物，给他衣服，可是后来发现真正要帮他们成长是什么？让他们自己重视自己的文化，然后呢出产手工艺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South Africa 南非的这个手工艺品在全世界呢也都是流通很广的，因为他们自给自足，自己努力而赚来的钱，那这个也是值得人尊重的。所以世间的智慧啊，简单的说可以归纳成四种，当然是有无量无边的。第二个，初世间。初世间就是说，你假如只是了解农业的知识，你了解了英明辩论的方法，你可以写很多的文学作品，你也懂得手工艺，但是若是你心中的贪嗔痴不断的话，你还是很苦的，你还是要轮回的。所以初世间要升起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跟空性慧，这是四个它的条件。在初世间的智慧里面有分低的跟高的，低的是指学修学声闻成或缘觉成的人，修学声闻成像四圣地，修学缘觉成像十二因缘，乃至于像台湾现在大家都非常流行的口音卡禅师禅法，那个也是成就圣道的人。但是老实说，好，这个不是我说，这是大乘庄严经论里分类说，那还是属于低层的智慧。他了解什么呢？他也修闻思修而产生的智慧，了解了苦、空、无常跟无我的教法。在这里特别注意，空请画起来，空通于声闻缘觉菩萨跟佛。也就是说，修南传的人他也有得到空性，藏传也有空性，大乘佛法也有空性，但空也有深浅。举一个例子哈，佛在阿含经里面说，佛我也是阿罗汉，我佛又名为大阿罗汉。在法华经里面就有写，很多的弟子像舍利弗、目犍连、迦摄都说，哎，我跟佛一样是阿罗汉啊，我们都是圣人啊，我们对空性的了解都证入了相当的这个证悟。可是为什么佛能够名号遍满了十方法界？佛呢，他的神通比我们广大无边，佛有很多的悲心、愿力跟智慧，我们没有。所以有些阿罗汉就在想，哎，佛一定跟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在法华经里面就讲啊，这回小向大啦，对不对？佛在告诉他说，你们啊，事实上证的只是啊，是啊，有余涅槃而已，还没有究竟，对不对？你们所证到的阿罗汉还只是一个化成而已，还要发广大的菩提心继续行菩萨道。就像我在法华会上赞叹无量无边的菩萨，在华严会上，在般若会上，佛都赞叹的是大乘的菩萨，可是佛很少赞叹声闻人啊。在更明显的里面呢，叫维摩诘经，对不对？佛还是呢请了金树如来化身呢，来用大乘法呵斥这些小乘人。所以可见小乘人他们也有空性，他们也有证悟，他们也是圣人，值得我们恭敬，但是他们的悲心愿力跟对空性的了解是不如佛一样广大无边的。所以接下来才有第三层，初世间高层的智慧。这个是指修学菩萨乘或是要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众生，好，包含我们凡夫，依着闻思修而学大乘的经典，而得到大乘的般若空慧。比如说他也知道苦空无常无苦无我的教法，但进一步他还要去学习一切法是无生无灭没有实体毕竟空了不可得这样的教法，这个才是叫初世间高层的智慧。好，所以智慧有层次的。那这个初世间高层的智慧呢，具体的说它可以分为六种内涵。好，我先简单介绍，因为时间有限，这个详细六个介绍应该是在入菩萨行的第九章，以及在中论、大智度论、十二门论跟百论跟般若经里面讲的最详细。 出世间高层的智慧有包含六种内涵。第一个，破除一切认为一切诸法是实有的。比方说，这个就是常常的常见，像印度的婆罗门教的这个放我的思想，乃至于佛教徒内部俱舍论，执着一切75法是真实的，这个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的，这个是佛所要破斥的，这个叫做常见。第二个，破除诸法为空无，就一切都是虚无，都是了不可得，这个很容易落入断见。比方说中国道家的所谓的虚无。第三，你听到空性的教法，空是很殊胜，但是你执着空而不发菩提心，你执着空而不怕因果，那执着空性啊，过度的执着空性也是有过失的，这是第三种，你也要了解。乃至于讲得更严重一点，执着空的话还会产生魔障，这在小品般若跟摩诃般若跟大般若经就讲得更详细。在金刚经的经文里面哈，这32品里面是没有讲到魔障的啊，那是因为金刚经经文是很精简的。第四个是讲执着着能所二相的过失，一切法不管是佛门佛教徒或佛门的外道徒，你一切的境界都会执着有一个能见的我，所见的这个感应神通，或是各种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远见，或是呢作为我们讲灵异世界的灵感或灵媒，这些执着能所的相对都是有过失的。第五，空性的教法不是说啊、哦、一切都是空啊，一切了不可得就没有，但是在度众生当中，它有广大的菩萨行，你要怎么样帮助一切的众生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你要不要教他走上无上的菩提大道，这个也是出世间高乘智慧空性教法要学习的内容，这是第五点。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讲实相，讲真如，或是讲涅槃，乃至于讲这个华严经的十谛，乃至于讲六度波罗蜜，乃至于讲37道品，这个都是属于出世间高乘智慧的教法。最后第六点，解脱的自信当下就是涅槃，把那个记字画起来。我上次常常在讲金刚经，常常说烦恼跟菩提的关系有分三层，在声闻层，假如是出世间低层的智慧的人，他会告诉你断烦恼而去向于菩提，或追求菩提，或追求涅槃，这是断烦恼而去向涅槃。第二类的人，菩萨呢是转烦恼为菩提。第三层，有一乘佛性的人，或学华严经、般若经或法华经，唯有一佛成根性的人，佛告诉你，其实啊，烦恼啊，一转过来，当下就是解脱，解脱本身就是涅槃。这样的教法是非常非常高的。当时鸠摩罗什大师在翻译经典的时候，翻译到所谓涅槃经，还有翻译到所谓的大乘这种空观的经典，他就曾经问过印度的高僧说，我们已经有般若空慧啦，那你还有没有更圆满更高的教法呢，可以教我们。他说有，烦恼当下即菩提，他就这样讲。那鸠摩罗什大师就非常的欢喜，他说我以前所依的经典都是断烦恼去向菩提，或是转烦恼为菩提，他说烦恼的当下就是菩提，这才是佛真正的本意啊！所以鸠摩罗什大师智慧也非常的高。所以要了解这个烦恼解脱的当下，他的自信就是涅槃，这样的教法就叫什么，就是下面我要讲的大手印 Mahamudra， 也就是红教讲的大圆满。大圆满的教法是在呢，它也有次第的大圆满，也有圆顿的大圆满，但基本上大圆满的教法都是站在第六层，解脱的自信当下就是涅槃。 所以各位讲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请翻回来这个《金刚经破空论》52页复习一下。上次我也讲过，贡噶佛爷的这个般若心法口诀就是什么？离相即相啊。在藕益大师的破空论注解第三行说，第二行，体即是非破非显，以般若顿号，离一切相顿号，即一切法。所以离开了烦恼当下的相，解脱的自信就是无上的涅槃，就是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别有一法名叫般若波罗蜜，并不是说丢掉了烦恼然后另外还可以找到一个叫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诸法本体当下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可见中国的高僧能够体会到大手印跟大圆满这样的教法，也能够证悟到这个境界，因为藕益大师本身就是这样 证悟的人。所以当我们在一窝蜂学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的时候，我们要有谦虚的心去学习。像我个人我也学呀，我也学清净道论，我也学法句经，我也学菩提道次第广论，我也学大手印跟大圆满的教法。可是不要忽略了中国大乘佛法本身啊，我们要有民族的自信心。中国历代不是没有高僧，不是没有开悟的人啊。六祖慧能大师座下就有43个开悟，经过他得度的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天台智者大师在他座下一生剃度的出家众就有10000人啊。现在佛光山全世界大概才1000多人啊。智者大师一个人就度了10000位出家众啊。他是有戒定慧功德力的。他是法华会上啊，你去看高僧传，他是药王菩萨成愿再来的。他现身也证得法华三昧啊，对不对？凡是跟他有缘的人呢，全部呢不论在家出家，他就叫他专修妙法莲华经啊。所以在他再生度无量无边的人证到妙法莲华经的法华三昧。可是佛教在不同的时空在演变当中，我们从唐朝一直到宋元明，中国人很不幸的有很多的兵荒马乱。你多读一些中国佛教史或印度佛教史乃至于西藏佛教史，你会感触很深的。乃至于到民国时代，对不对？在我们中国清末明初的时候，那是国家最可怜兵荒马乱的啊，像八国联军那时候。可是呢越是苦难的时候，越是呢诸佛菩萨都会成愿再来。举一个例子，在当时清末明初的时候，八宗的祖师通通都出现了。我念给你听，净土宗印光大师，律宗弘一大师，唯识宗太虚大师，对不对？还有呢这个西藏的法尊法师，还有教下研究经典修楞严的元婴法师，对不对？中国有很多历代的高僧都出世，禅宗的虚云老和尚、来果禅师，对不对？中国怎么没有高僧呢？有，但是很可惜的，我们中国的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应该更精进。好，接下来我们请看下一段经文，请看破空论53页，须菩提，于意云何？3000大千世界所有为尘，是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在53页的论倒数第三行，他说这是第五点啊。藕益大师用13点来注解这一段经文，他说这一段是讲月内外多，内是指围城，外是指世界，围城是指你内有很多。假如围城的话，以现代化来讲啊，应该是讲原子、粒子或是中子。那于现代科学里面，在中子里面还有分得更细，叫微电子。就是说，当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围城呢，去分析的时候，它是有可以分析成更小、更小、更小的单位。那这个围城是无量无边的， 就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科学里面，我们身上的细胞也是很多很多啊。每一秒钟啊，比如我现在一弹指，今天你身上的细胞，我猩红狮身上的细胞跟昨天身上的细胞就不一样啊。现在的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佛经，好，更清楚，更有很强的证明。身上的细胞呢，在一秒钟当新陈代谢啊，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有新生的细胞，也有死亡的细胞，也有老化的细胞，所以内的围城是无量无边。外的是指世界，以现在的话来讲，应该是讲什么？银河、星球，乃至于外太空。外太空，我们也知道，太阳系现在不单单只有一个太阳系，宇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银河系、太阳系，还有星球的星座系，对不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是我们人类知道跟不知道的。可是今天这一段佛说，内用围城表无量无边，外用世界表外面围城无量无边。不管内围城、外围城、内世界、外世界，不管这围城无量无边，这个都是有为法，都有可穷尽的。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论说，我都可以用我的佛眼在一弹指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无量世界，乃至于无量围城，我都可以算得出来。但是为什么这个围城跟我们这个比喻跟持经福多53页倒数第二行跟你来比念这部金刚经的功德的话呢，你是永远比不上的。换句话说，法布施跟如法修持的供养是胜过于无量无边的围城，胜过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它叫做月内多，也叫做月外多。翻过来54页，为什么呢？因为凡夫不了解诸法为心，三界为事，诸法为心，也有说三界为心，诸法为事。在唯识的经跟这个华严的经有些引用的经文不同，但是他说了，一切法都是从你心所显现的。我们一般凡夫都会积有为的这个为成，由少积成多，由一数成十，十乘除以百，百数以千，再来万，百万千万亿，再来兆，我们都有数字的累积，积到变成世界。世界我们也可以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最后变围城，围城变成中子、原子、电子，乃至更细微的围城粒子。可是你不知道，佛告诉你，不管你怎么样的世界跟围城怎么分啊，它还是有为法，众生还是早有一个有为相，你还是无法穷尽的。佛反过来告诉你，真正呢，你知道围城跟世界是由你心而变的时候，你会反过来。所以他告诉你54页第二行，不知围城非围城也，世界非世界也。为什么？因为围城跟世界的相都是虚妄的，只有佛彻底究竟明了的人，他才能够了解说啊，原来啊，相是虚妄的，所以你就不用往相去跑，应该转过来往你内心去修持。因为心能够清净的时候，了解诸法唯心的时候，你才能够看遍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无量无千世，无量无边世界，我所有唯尘，所有世界的真实相。所以在佛跟菩萨他证悟有神通的话，无量的众生他无量生，无量在哪里？因缘果报，你无量劫做好事坏事，在佛菩萨来说，他就像呢那个眼心啊照镜子一样，一反射全部你呢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就是迷惑的人跟开悟的人不同的关键。迷的人是迷在外在的物质相，悟的人呢是反过来会了解内心精神的生命世界相，这是不同的。佛教一直能够在2500多年一直到快到3000年影响全世界的世界文明，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提供人类的知识啊，在于精神层面以及心的层面找不到答案的地方。 假如这些答案我们世界的这个知识或人类的古文明可以解决的话，释迦牟尼佛就不用到这个世间来了。所以在法华经里他就讲啊，我为什么要来这个世间呢？开示悟入佛之佛见。佛之佛见有很多意思，不同的解释。简单的讲，什么叫佛之佛之佛见呢？就是了解诸法唯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是佛之佛见。所以请看54页第三行，唯有了解般若空慧的菩萨，了解微尘顿号世界顿号是没有实体的，是无实性的。哎，这句话请画起来。我们常常生活就是在有实性的相对世界里，所以我们会很苦恼。因此我们要超越一切的相，超越一切的执着，要先了解一切法是无实性。所以他说，故曰既非微尘既非世界，了解了无性的体性，了解了微尘跟世界的实性，这个实性是叫实相的体性。所以说微尘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既非微尘是名微尘。证悟到这样的境界以后，空跟有这两边是对他来讲是能够非常明明白白的了解，而通达没有障碍。遮跟罩就是盖起来跟不盖起来，对他来讲是不二的，所以他的福德可以超越有违法的用财布施供养三千大千世界。在这一段里面呢，请看《金刚经百家集注》第122页，它有更详细的解释。请看122页，陈雄曰，华严经云，三千大千世界以无量因缘乃成就一切的众生。这些众生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心外来的，心外之间没有其他的世界。悟的人处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迷的人也处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到这里是一段。悟的人是什么？他的心是清净的，以这个清净的心处在这个世界，所以他走到哪里心都是清净的。迷的人呢，是呢生活在五欲六尘的染污心的尘垢心里，因为他的心染污，所以他处在三千大千世界，走到哪里都看到有为的这个世界跟有形象的围城。所以迷的人走到哪里，三千大千世界他都苦。所以我学习佛法，我常常说，心中若没有法，走到哪里都很苦。你心中有法，走到哪里你都会很安然，很知足，你会法喜充满的。接下来他又说，然而世界许多，微尘也不生其数，须菩提用这个甚多来对之。到这里是一段。又说，所谓的微尘是什么？一切众生心上的微尘。哎，这句话写得很好。微尘你会看到地板很脏，没有错，在现代科学来讲是外面风沙很大，可是呢假如以修持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看到佛这个外面的微尘你就会很烦恼呢？对不对？可是别人看到微尘的时候，虽然他也知道微尘，但是他不会像你呢有这么多的烦恼。尤其哪一种人是最玩对微尘最烦恼？有洁癖的人，对不对？可能他做了一个桌子呢，拿三个卫生纸擦了完以后，觉得不对，我还是要用酒精消毒一下，上面有太多的细菌。其实啊，你想三千大千世界哪个地方没细菌呢？你呼吸的那一口气啊，也是有细菌的啊。所以佛教你才是中道很重要，不可以过于不及。但这里讲微尘呢，是为什么会产生众生的干扰呢？是因为众生的心中啊，他执着有这个微尘的相。可是佛呢，在华严经里就不同了。在华严会上，佛可以一分身一个毛孔化身无量无边世界的微尘，每一个微尘有一尊化佛，每一个化佛可以放无量的光，每一个道光可以说无量的妙法。所以佛呢，他可以在华严会上分身于无量的微尘中，显现无边广大的神通力，开示清净的无垢妙法，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到这个妙法而生清净心。所以不是微尘一般所可以染污的， 所以叫做故非为臣啊。他注解的非常好，非不是呢这个没有的意思，而是说他的心清净可以转为臣，而让众生生清净心，所以叫做为臣的相也了不可得，所以叫做故非为臣。到这里是一段，下面讲得出世间法，非世界能所能诱，那个诱是指局限的意思，就说我们的世界，我们常常会执着、哦、我们就居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国与国之间为什么会有战争，其实说穿了就是还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都具足嘛，我要攻打你的国家，我要占领你的国土，对不对？人类为什么会有黑白的种族歧视呢？就是因为强烈的分别心啊。可是假如你知道原来世界啊，不单单只是你居住的这个国土，世界是有无量无边的，所以佛法在西方最大最大的震撼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黑人可以接受，白人也可以接受，乃至于各种人类呢他都能接受。所以告诉你世界啊，这个相啊是不可以去执着的，你所居住的世界不是你所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局限而已，因为世界的相若排除的话，你才可以看到世界的真相，所以它叫做故非世界。到这里一段，最后世尊回答文殊师利菩萨啊，你看文殊菩萨是般若会上的这个很了不起的大菩萨，他常常在众生答不出佛法的时候，他就会跟世尊一问一答，佛也常常对菩萨众说法是以文殊菩萨做上首，他说在世间而离世间，在五欲六尘而离开五欲六尘，这个才叫做究竟法，心能够真正的出离而不染着，这个才叫究竟清净法。此言非为尘非世界，就是叫你离尘顿号离世顿号也，就心中真正不执着，离开对于为尘的相，对于世界的相这样的执着，这样能够放下这个执着，你才能够破迷开悟，你才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实相。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再翻回来看破空论第54页，科判是根三化主无相，就是讲佛本身以法身的立场来讲也是无相的。请看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佛？佛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32相既是非相，是名32相。我想这个经文呢，大家都非常的熟哈。释迦牟尼佛对着须菩提说，你的意思和想法如何呢？凡夫可以以32相的角度来看到如来吗？或执着如来的清净庄严相吗？须菩提回答说，佛也，世尊，不可以的。以法身的立场来看，以圣义谛的立场来看，不可以以32相能够见如来的。为什么呢？如来说32相，这是应化身乃至于报身，其实啊它本身是非相的，以法身来说是离一切相了不可得的，这个才是真正了解32相的完整意义。好，请看论约55页第一行，这是讲圣即圣佛色音也，佛他有色身，他的色身就32相，依据藏佛，请把这个藏圈起来，这个藏不是西藏佛教的藏，这是天台宗四教仪藏通别言的藏教佛，藏教佛相当于阿罗汉，他说佛有32相，佛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有30相，所以阿难是非常庄严的。佛的32相呢，是积百千种福报而成一相，而且要治过三千大千世界的盲人，救度他才能够修这一种的福报。 所以它是以积福作为因，到这里是一段。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人相貌非常好，你要福报很大？你看帝王之相，古印度佛出世的时候，对不对？净饭王不是请印度的这个阿斯陀仙人来帮他看相吗？对不对？所以古印度文明也是很重视看相。中国我们从古至今也有很高的相书，相虽然是虚妄的，但是相可以显现众生过去造的因缘果报。所以中国的相书里面也有讲啊，这耳朵大或是鼻子大或是这个所谓额头宽广平正，那都是贵人之相。那相从哪里来？佛在赞察善恶业报经以及呢十善业道经告诉你，所有一切的相由你的心变现出来的。所以你希望自己相貌好，应该要心庄严啊，不一定说买了很多化妆品去涂化妆它就很庄严，不一定啊。心清净的，它相就会庄严。第二个，福报积得非常大，相貌也会转变。在了凡四训里面也有讲到，对不对？了凡先生因为机相不同，对不对？云谷禅师就跟他相说，你的相改变了。可是呢，凡夫还是很着相的。因为相虽然是呢世俗地，但圣义地而说呢，55页第三行，凡夫不通达，不达就是不通达法身为根本，他不通达这个自信当中呢，也具有种种的相好庄严，所以不管是佛的应身、化身、报身，这些相最后是无常的。无常就是刹那刹那之间会变的。因缘成熟了，你自然就会看到相。可是呢，当相的因缘消失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到如来。比方说，应化身，化身就古印度啊。释迦牟尼佛化身为古印度的太子，这是化身佛。应身呢，比方说你在梦中看到佛菩萨，或是呢在紧急苦难呢，你平常学佛在这个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或发生意外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佛菩萨现身救你了，那个叫应身。因缘成熟了，他就显现帮助你，但因缘消失的时候他就消失了。